神不但不生气，神认为摩西是与他同心的，神的义在责备人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神在责备罪人的时候显出自己是圣的。而那一天摩西说，现在你们拜了金牛犊，凡是愿意归回到耶和华这里的到我这里来。那个时候的利未支派的人全部归到摩西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摩西刚好也是利未支派，所以比较有同乡亲？不是，利未支派的人看见神是圣洁的，神要他们分别为圣，所以那40天摩西在山上，他们在山下特别猛吩咐要洁净自己，要刻苦己心，所以他们看见教会的头衔，对罪的头衔，他们心中不能忍受。当神的愤怒一来到的时候，马上把人分开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为了遵循神圣信仰从合乎神的心意，教会需要分裂还是要分裂。今天20世纪专讲合一，合一是没有原则的合一，没有真正信仰立场的合一。我再讲一次，如果需要的时候，为了忠于神的话，忠于圣经，教会要分裂，需要分裂的时候分裂吧。然后呢，求主的爱在充满我们，把愿意悔改的人再带回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才能相爱。因为神所讲的合一不是没有立场的合一，神所要的合一不是是对罪妥协的合一。分开的时候，这3000人在这里，这些利未人在这里，你们要杀你们的弟兄。这个时期开始了，律法的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义的，神是不向罪妥协的，义就是正直，义就是公正，义就是真理，义就是圣洁，义就是对罪的威严。你还记得吗？每一次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的时候，神的威严是那样清楚的显明出来。当圣灵赐下不久以后，我们看见了亚拿尼亚同撒非拉一定要死在使徒的脚前。你说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旧约是讲神的威严，新约是讲神的恩惠，旧约是讲神的公义，新约是讲神的慈爱。我告诉你 nonsense， 旧约里面是讲爱的神对罪的威严，新约是讲威严的神对罪人的爱，还是讲威严跟爱的关系连在一起。所以亚拿尼亚撒非拉如果不死，教会历史历代就继续不认识这位义的上帝是怎样的恨恶罪恶。如果亚拿尼亚撒非拉那一天不死，教会里面就许许多多用欺骗的手段来过假奉献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新的一个时期出来的时候，神的威严就临到了。因为神是不可轻慢的上帝，那位上帝是痛恨罪恶的上帝，那是真神。当第一次亚伦的2个儿子被按立做祭司的时候，他们被按立的那一天就是他们一定要死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人得了高的地位，他们的飘飘然的得意忘形，他们那一天被按立，他们就把燔火放在圣洁的祭坛上面，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洁的火，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灵的火，他们侍奉上帝用世俗的火。耶和华马上就把这2个人打死，在祭坛的面前打死，在被暗立的那一天就打死他们。把他们打死了以后，这是太羞辱的一件事情了。你想想看，2个牧师的孩子被暗立做牧师就死掉了，你想想看，第二天全体教会就要做2次的丧事礼拜，你想想看，那个牧师2个孩子养大，结果暗立牧师的那天就死在众人面前，多么羞辱的一个事情。这发生在亚伦的家里，亚伦是祭司长，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2个孩子被暗立就被杀死了，神就这样灭绝他们，神就这样把他们除去了。你想，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那个亚伦哭，亚伦很难过。摩西蒙神的启示对亚伦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要为你的孩子们死而哭，要为他们的罪哭。我有时候看哈，神讲话的时候，神启示下来的原则很清楚，神不要被现象蒙蔽，神不被现象欺骗的。你说哎呀，他既然哭了就算了吧，哭了还要算账，不是算了吧？你哭什么？你不要让人到台前就、信主了，信主啊，信什么主？他哭什么？
他是良心发现流泪，或者同情耶稣时而流几滴泪，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现在懊悔痛苦，或者因为圣灵感动他给他照着上帝圣洁的旨意来忧愁你。如果你弄不清楚这些，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仰，你还真没有真正明白神的道到底在讲什么。亚伦，不要为了你的孩子死而哭，不必哭，要为他们的罪而哭，为痛苦哭，从畏罪哭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情。神的意义在这里，要我们认识他的圣洁而畏罪忧伤，不是因为认识自己的感受而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忧伤。这个弄不清楚，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有一些人很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许多的运动和非常尖刻而严厉的批判，非常快捷非常敏感的这个攻击。我因为时间不是太多，我不能够解释太长，我也不能等候太久，但应当讲的话我快快讲，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再来解答。有一次一个大聚会，一个德国人来讲道，在加卡法几千个人来听，他不是他讲的也不错啊，他讲的还是讲耶稣是救主啊，他还是讲十字架，所以呢他是算是很纯正的。我说是的，他讲的十字架。我问你，结果他讲完了有他辅导人吗？是啊，他辅导人。辅导人做什么？我想一下，他辅导人谁要得医治的到前头来？我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重点和非重点正在混合吗？他如果传的是基督为人死，为什么他不辅导人接受为人死的基督，使人呼唤的救主拯救他们的罪，他辅导的是人接受医治呢？如果你传的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为什么你呼召的是一个医生要帮助你医治你的病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里面重点非重点还没有结合，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基督教的信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信息的中心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信仰的重点和非重点不能随便搅拌。那既然这个是顺便提到的一些事情，以后如果你们要在问题里面提出来，我再提告诉你们。那我看见这差不多五六百年以前，整个人类文化有个大的调动，就是重点的变成非重点，非重点变成重点，不重要的变成重要，重要的变成不重要，绝对的变成相对的，相对的变成绝对的，这一个大的 distortion， 这个大的 solution， 也就是罪的工作之一。不看见罪的工作，或者不注意罪的工作，这就落在罪的工作中。反不注重罪的，就已经在罪的中间被罪的工作所影响，所以不注重罪。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跟我说，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也看不见雾，听懂吗？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你说呢？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你告诉我雾在哪里？我没有看见，因为有雾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看不见雾。这很简单的道理。有许多时候重套的东西没有办法使你变成旁观者，因为你就在套在那个东西的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说，让我们来谈什么叫做亚当堕落以前的神的形象从样式在人的身上，我们不但不可能明白，甚至我们现在谈的时候是用了那个没有这个神形象样式那个功效来谈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你把创世纪第三经做很精细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绝对与相对的混乱，相对与绝对的混乱，这个主体与个体的混乱，个体占据了主体的地位，知与不知，不知与知，能见与不能见，永恒与暂时，全部的种混乱就从第三章开始。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是，蛇说不一定是，一定不一定，要紧不要紧。而最糟糕的，上帝说的话变成没有权威，因为上帝说死，亚当死没了，没有，还活930岁，长命哦，对不对呢？神说你一定死，他不但不死，还很长命。相反的，魔鬼说你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有没有明亮？有，真的明亮，因为看清楚，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所以从现象来看呢，上帝所讲的话都变成相对的，魔鬼讲的话都变成绝对的。在20世纪的初期，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同那些最高的知识分子 都掉在这一个模糊的中间，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信仰是无可考及的，所以没有足够的凭证使我们可以皈依。但是科学是绝对可以考证的，所以使我们一定要归从，一定要信仰。科学在次要的地步变成重要，对真理的归回的重要变成次要，把那次要的当作重要的，把绝对的当作相对，整个的颠倒是什么工作呢？是罪所产生出来的作为。所以今天我要以大家思想这个看淡罪恶，放轻对罪的严肃的认知，这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正在侵犯在整个教会复兴运动里面。我顺便再提一点，这一点我的心很重，所以我一定要讲，这本圣经完全吗？大家回答，你一定要回答，这关系你生死的事情。这本圣经完全吗？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你讲的话一定是一大堆八股的，因为圣经说是完全的。哪里？因为神的启示是完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我今天从你提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年变成教会争执全世界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你怎么知道圣经完全？如果圣经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敢说圣经不完全？你凭什么？你信圣经是完全，凭什么？我在这里只有提到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真理，后来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我要讲的东西里面还不到一半。在加卡达我讲启示，讲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圣经、启示与光照，一共讲了19堂。我告诉你，这一本圣经完全的，因为圣经说一切关于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已经记载下来，圣经是完全的，因为从宇宙的开端到宇宙的结束都记载下来，圣经是完全的，从人的堕落到以后救赎的成全都已经完成交代了，圣经是完全的，因为圣灵透过这一本已经启示的圣经要引导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经是完全的。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上帝现在还继续不断把另外一些还没有记载的圣经的真理教导别人，让那些人来补充这本圣经吗？我再讲一次，上帝是不是继续不断对某一些人讲话，让那一些人来补充这一本圣经吗？这个很大的问题，你们没有注意看，你没有注意看的时候，就慢慢就在模糊之中溜进一个东西，既然你没有发现那个东西，以后就慢慢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动它的时候，你给它推出去。那个东西是什么？上帝的圣经里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因为上帝的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上帝还继续不断来呢向我人启示。圣灵是启示的人，圣灵也把启示赐给人的人，那世人启示以智慧的灵是圣灵的名称。那么最简单而最容易被接受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过去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如今不改变的上帝还是继续启示，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上帝会启示你，启示他，启示每一个人。神的启示有没有终止的一天？没有。如果是这样，这本圣经所已经领受的，再加上圣经已经写完以后继续在领受的启示，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表示现在还有人在继续不断领受启示，对不对？不是。是啊，不是。我不讲你就很平安，我一讲就乱了。那么你的信仰到底已经弄清楚了没？我不再开玩笑。好，如果现在圣灵还在对一些人说一些话，那些的话是不是含圣经等量奇观有同样的价值呢？不是。那么是不是圣灵有另外一些话是个别讲的，是不大有价值的，不能含世界这个设备圣经等量奇观的还存在呢？我想有一句话我大家会同意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同意吗？所以人类历史中就有上帝的话记录下来，同意吗？这位说话的上帝现在还在说话吗？上帝的启示有自然界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在这个良心中间对人讲的话，上帝的话有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上帝的话也曾经以位格的身份道成肉身彰显在历史中间的。
戈培尼在香港的布道会中间有一天，他一连讲了几句话，神说话，神借着自然说话，神借着良心说话，神借着这个历史说话，神借着圣经说话，神借着基督说话。就在他很简短的几句话里面，我看见他已经抓到了那个普遍启示以这个特殊启示几个最重要的重点，他抓到了。特别是自然良心表示这个普遍启示的范围，而基督同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能把个人领受的感受同圣灵感动一个人所有的那些光照，以及在历史中间神向我们显明的一些的原则，把它以圣经等量齐观，明白吗？问。所以呢，我不愿意你们用启示这两个字去描写你所领受的感动。我们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特别是自从你出生以后，我们很习惯的讲这句话，我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好像别人的启示不特别，你就非常特别，我就特别注意这些特别的人。我昨天买个东西，那个人就说，对你我特别算你便宜，我说不需要，你不必对我特别，因为我和别人一样是买东西的，你不必对我特别，我和你实在是没有亲戚关系，有什么好特别，你要算便宜就算便宜好了。不必特别，因为在这个特别里面有一个礼多必大的因素在里面，隐藏着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危机的人性之间的关系在里面。我不要你把我当作特别的，你凭着什么把我当作特别？这个是普遍心理，把一个人当作是特别的看待，那个人会比较高兴一点。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很敏感，那个词句背后是真诚不真诚的，我特别对你算便宜。也是我在 Korea 买东西，一个人说对你是特别的 special for you， 我问到了 why I am special， 他说 because you special。 特殊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普遍的启示本质上有所分别的，神把他要对人讲的话普遍的告诉了每一个被造的人，这个叫做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 它的特殊启示是神特别显得一些的人实实在在特别看待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像以赛亚、摩西，像亚伯拉罕、以利亚、耶利米、但以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些人都特别领受的启示，是特别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特别启示继续不断的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说我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如果你领受启示，他领受启示，我最怕你写下来的，因为你一写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对不对呢？所以我告诉你，圣经到底完了没有？成全了没有？完了。有圣经完了，你现在还有特别的感动，或者你现在还有一些的感动，那这感动是什么？是以圣经等量齐观的启示吗？绝对不是。那是什么？啊，那是圣灵光照你，感动你，给你看见在圣经已经启示的范围里面有什么是你应该特别做的事情。那个只能叫做光照，不能叫做特别启示。反是某一个复兴的运动假这个名词，神现在还继续在说话，你就要特别谨慎，你就要很严谨的看这个运动背后那些不被定义的假，这个不被定义的那些副作用怎么样可能产生出来。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公势的地位上，凡是说上帝现在不再说话的都是属于魔鬼的，凡是说现在圣经以外上帝不再有话语的，这些教义同信仰是有魔鬼性质的信仰。今天摩门教为什么被我们拒绝？我们拒绝是因为这个摩门教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个摩门经，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在圣经之外。我们今天为什么拒绝许多许多的异端？因为他们都认为在这本圣经之外他们还领受了一个特别的启示。 Ellen White 他说他领受神特别的启示，这个 Rutherford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Joseph Smith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Brigham Young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是在这本圣经之外的启示。如果你注意看摩门经，你会发现至少有1170多次的经节它同圣经差不多一样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的文法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文法，不是像他们所讲的3000年以前神给西半球的那样的文法。这些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呢，当我在1965年看到江端乙所写的书的时候，就在书名里面我给他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什么？江端乙进入，换句话说，神启示他，他不过是录下来而已，谦卑吗？很谦卑，进入 dictation 听写，神说江端乙写，他就写了。进入吗？那么若是这样呢？圣经经过了这2000年，天衣无缝。无论你怎么样去攻他，你很难找到他的毛病。但你看那些不是圣经的其他的书，一攻就破了。为什么呢？不能说进入，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你自己以为。广东人说你得给难了，你自己想的，你以为你是神的启示，不能等量习惯。我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要你们这一代的青年注意，神特殊启示以言语的方式所赐下的话语是有一个结束性的，有完整性在里面，不是开放的。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一点，就很危险。请特别注意那些常常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的人。如果你说我受感动，我感到是如此，我对圣经的了解是如此，我更尊重你。你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我就开始回答说，你说 God told me， 我回答说 God forgive you。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当一个灵恩的运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讲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讲话，我要与你同去。我有一个人就说，你不能拒绝啊，因为神继续做工啊，圣灵可能现在还做这样的工作。我说圣灵可能现在还做，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圣灵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工作？有没有一天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说我有没有啊？哎，我不叫你笑啊，我一点没有意思叫你笑。有没有一天保罗被圣灵感动就说他去变成上帝讲话了？有没有？没有。最大的使徒、最大的先知只能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说。你明白吗？你们如果不分辨这些原则，你会看见慢慢次要的变成重要，重要变成次要啊，那个罪、那个玷污性同那个这个颠倒性的那个力量就慢慢进到教会里面来。好，我们现在谈到我们今天原来要讲的东西。罪不但使人失去位分，罪把关系把它颠倒了，把关系颠倒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罪不但与位分相干，罪与关系有特别特别的关系。人的宇宙关系是我对圣经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这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人与神之间有道与被造者之间位跟地的对焦性，因从Personal relativity， 人与神之间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存在，神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人是被动的存在，神是永恒的存在，人有被动的永恒，所以在神的面前可以认识神永恒的存在。这个对永恒存在的认知的可能性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永恒性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灵魂里面才能认知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愿意把他的永恒启示给我们，才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这个与神之间位格对焦性是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The relativity between our person and the person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existence。 我们的存在乃是在神面前的存在，这样你很清楚地看见你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眼光之外做的。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第13节，
单单的一句话就把整个自然神论把它整个埋葬在坟墓里面去了。原来一切的事物在神面前是显然的，在造他的主的面前是不能隐藏的。蒙恩的人是一个每时每刻知道他的思想、言语、行动、行为、他的存在、他的动作、存留都在神面前的。你这个就务实，你的灵性无法随便堕落。你这个对神和你相对这个存在的觉悟，使你不容易落在试探的中间。这个对焦性和道德世界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呢，这个旧约的约瑟，他所以不能被波提法的太太所诱惑，因为他这个对焦性是非常敏感。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我的上帝呢？他不是说我哪里敢得罪你丈夫，你听懂没有啊？他讲那句话，我曾经思考好久，惊讶万分，因为那一个思想已经比哈摩拉比的律法更早就到这个对焦性。他那一个觉悟啊，比大卫早1000年。大卫完全不大清楚他与神之间的对焦性，所以等到拿单来把一个比喻讲给他听了，他才知道哇，原来我犯罪了。他就写一篇诗篇，里面说我得罪你，唯独得罪了你。他以88的关系怎么是叫做得罪上帝呢？如果又是跟波提法的太太同床的话，他到底是得罪波提法呢，或者是不得罪波提法的老婆呢，或者是得罪波提法的爸爸呢，或者得罪波提法的孩子呢？因为他把这个女人玷污了，使这个女人有一个不大好名誉的丈夫，使这个女人有不大好前途的孩子，因为他妈妈是不对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对的人，或者使这个女人有那个不大名誉的爸爸，这个女儿不行了。他到底得罪谁呢？但是他完全不提这个，他把他对焦镜提出来。当我看到这一点，我发现又是伦理中间人类道德里面最清楚对焦性的第一个人。